因为在我的个案当中也出现了，就是这个人他给男生花了30多万。
我已经与自己和解了呀，
你
那还能怎么办？
好假！
那就蠢就蠢呗，对不对？
欢迎来到地球疯人院，这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然后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我是量子催眠疗愈师舒舒，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我老公。
Hello，我是大蚊子。
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是我老公的朋友。
Hello，大家好，我是小潘。
我知道很多的听友都是从微醺一大口过来的，谢谢你们的关注。在之前的那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也提到过一个催眠的案例，就是摄像头。那这个摄像头就是，其实就是我的老公。
我就是摄像头，
等等了哒。
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主要是帮助大家去了解催眠，去了解一些关于玄学方面的信息，那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大家解决很多生活当中的疑惑，还有成长当中你需要疗愈的地方，有可能我们的节目会帮助到你。你可以讲一下你当时催眠的那个经历。
嗯，当时我其实看到的东西很少，几乎没有东西，就空白的一片，然后我也看不到我自己，我面前也只有一个摄像头的东西，它感觉就在监视我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原本就是个摄像头是吧？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吧，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在那个空间里面，我确实觉得会跟我自己本身的性格有一些关系。
嗯，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平时就比较机械的一个人。
嗯，
然后很像摄像头，我只去观察一些东西，我不会去干涉。
嗯，而且你随时都可以删除你的记忆。
对，我很多时候我不想记得的东西，我马上就删掉。
有没有内存条不够的时候？
那就是我记性不好的时候，我内存条就不够了。
嗯，你讲一下你上次当时看到的画面和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催眠的时候，你当时我记得你是不是这个星球的人，你是另外一个星球的，然后他们那个星球上全是摄像头，他只是其中一个。我当时催眠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看到了什么，他说有一个摄像头在保护他，因为其实他小的时候经历了很多惊险的事情，就是差一点就死掉了，
被雷劈，差一点被雷劈中，还有一次差一点被玻璃割到，这些东西都发生过。
嗯嗯，
但好
但是一直都有那个摄像头保护他。
对，
摄像头
就很神奇。
嗯，对，他还会有时候会告诉我一些就是我平时不知道的一些东西。
嗯，
很多知识我都不知道，但他会告诉我。
嗯，
比如他跟我讲了灵魂这个东西。
嗯，是当时催眠的时候给你讲的吗？
对，他跟我讲灵魂这个东西，他说
我们俩好像不熟啊，完全不知道。
我
你们俩是路人是吧？
我内存条都不够了，我不记得这个。
在线采访是？
我记不清。当时讲到灵魂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是你给我提的这个问题吧？
啊，对，我当时问了。
对，然后他告诉我其实很多东西都以能量的形式在这个世界上
存在是吧。
对，因为能量会储存很多东西嘛，像你的记忆，其实人就像一个储存记忆的东西，你没有记忆的话你也不算一个有灵魂的人。
嗯，
所以他能量会把你经历过的东西都给你记录下来，有时候你会有一些习惯，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灵魂在你某个时候记录了你的某种习惯。
嗯，
相当于只是身体只是一个载体哈。
对，
然后其他的那个还是得插内存条是吧。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我们原生家庭的，关于这个原生家庭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有很多的案例可以分享。为什么我要把这个话题作为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呢？因为我发现我的客户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关于他们的原生家庭他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是包括我当年的心理咨询师他自己本身就有这个原生家庭的困扰，然后我自己也有，所以等会儿我们会来分享这个问题，在最后会给到大家一个解决方案。
从哪儿说起呢？
我的上一个案例说起吧。她是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女生，本身是非常想要留在上海的， 但他的父母就希望他回老家去工作，因为他们家那边安排了一些工作给他嘛。但是因为他觉得就是自己出来读书拼了很多年，如果回去的话又会拿着死工资，而且当时他在催眠的时候那个情绪波动非常大，就是我们进入到催眠状态以后立刻就开始哭，就开始发泄他的对父母的这样的负面情绪。
怪不得我是摄像头，我没什么感觉。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去看、
啊、没有去
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
啊、
嗯，
瞬间就绷不住了哈。
嗯，瞬间他那个情绪就出来了。当时他就跟我说他的母亲其实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人，他已经是在外地了嘛，他这个人本身就已经离开自己家乡了，但是他母亲每天晚上都要控制他什么时候吃饭，几点钟回去，然后反正就是会一直给他打电话。他已经26了。
嗯，
妈呀。
确实啊，
好自信。
对对对，那种父母啊，他就是你做什么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都有严苛的规定，一旦就违背了他的那种意向的话，你那个后果相当严重的。
啊、
嗯、啊！
我也认识一个人，他告诉我，他就洗澡的时候，他妈都会冲进来问他：“你头发有没有洗两遍？有没有洗干净？”这种，
这
好可怕！真的，真的，
必须按照他的剧本来活。
对，必须按照他的来。
然后他之后他是什么个情况呢？嗯，
我们当时去看了一下这个原因，就是他的母亲确实对他有很多的爱。他母亲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爱，他只能以一个控制的方式来表现我是关心你的，我是爱你的，所以就让他感觉很窒息。在这个催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去看他的某一个梦境，我们还会把他带到他的母亲面前，因为其实你本身有很多话想要对自己母亲说嘛，没有办法在平时的电话里面直接讲、嗯，那我们就
讲不出来。
对，然后我们就会直接在催眠的时候把这个人带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它是一张非常大的网，它有很多的链接，你在潜意识当中跟自己母亲沟通的话，他也会在潜意识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感应，这东西说的就非常的玄学了。所以我当时就把他的母亲带到了他的面前，然后让他去跟自己的母亲讲，就有哪些地方对他的母亲感觉到不满了，他一定要讲出来，这个是他一定要去面对和去做的。
哎，他在潜意识里面会恐惧他的母亲吗？他现实生活中
会
恐惧
会
一样的吗？
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很长的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就是我已经把他母亲
那得多恐怖那得多恐怖啊！
什么情况连梦里都害怕
就是我们就是说他对母亲的这个恐惧确实是有很深的影响，但是在面对他母亲的时候，我感觉他有非常多的话在催眠之前他就已经跟我讲过了好几次，
准备好了，没有办法说出口、
嗯、好几次他都直接从那个催眠的状态里面出来，就跟我说我还是不说了吧，我还是别说了。然后今天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听小胖说到了他的一个朋友，
对，
嗯，你可以聊一下你的那个朋友当时怎么回事。
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原生家庭不太好的那个情况嘛，对吧？
嗯嗯，
之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发觉他女朋友身上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一个伤害。
嗯，
特别直观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们十分的爱钱，然后做事情很极端，你知道吗？
嗯，
还有
哪种极端呢？
比如说他要求你做好的事情就一定得做好，如果没有做好他会给予非常严厉的情绪来指责你。
这不是我吗？
就是你啊我也投诉，
就是我，
不要投诉啊
太过分了过分，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我不敢
其实面对客户的时候我的情绪是非常稳定的，大家听我的声音也是很稳定。
你面对我你就
在跟大家打电话的时候我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角度去帮大家分析，但是我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比如说我老公、
啊、受到伤害都总是我
我也会有
说别人
就是控制不了情绪的时候。
原来你也是受害者啊。
我也是啊我能怎么办，
就是说比如说、
啊、他就是之前有一个拍照的细节没做好、嗯、他都会反反复复的纠正并且指责他， 为什么你做不好？
这个是我吗？
那你只是对这次
上一次他在给我拍照的时候，我们当时是拍一个广告，
我们经常因为拍这些东西吵架。
我们当时是拍一个洗发水的广告，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拍我的头皮。我让他拍那个洗发水，就是保持一点距离，他没有保持。然后后面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直接就坐在咖啡厅里边哭。我们当时已经工作结束了嘛，我现场没有去看这个照片，但是我们就是在一个咖啡厅里边的时候，我就一直哭。我说这个片儿废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解决的方式哈。我后来就每一次我拍照，我都拍完马上让他确认，你觉得不行我马上重新再来。
嗯，因为我们平时的工作就是旅游博主，就是去拍摄这些产品。
嗯
嗯，
就是当时他是什么状态哈、啊？就是属于那种父母对孩子的那种要求，那种苛责，
他附加到
自己的恋人身上。
嗯，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对，但是比较严重哈、啊，就是而且你有价值，就是你做好的时候他也不会表扬你。然后你做不好的时候他一定会苛责你。
对，这个就
是
我。是
在我们家
安的、这个、
监控，你是不是在我们家的监控？
他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开始对自己反省，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缺少安全感，还有包括他没有办法容许自己有这样的愚蠢的行为或者是错误的行为，因为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一直都是被一个非常严厉的原生家庭给抚养长大的，就是我的父母其实就非常的严厉，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不管干什么好像都做错，好像都就是我的成长经历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批评和指责当中经历的，那我就会认为这个东西它就是爱的表达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不会认为它有什么样的错误，我只是觉得它是我经历的一个部分，那我这样表达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嘛，我再回过头来想，它确实就是第一个我习惯的一个爱的表达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有安全感。嗯，
对，它表达方式有问题，这是一点嘛，对吧？
对，
之后过后她就是她的男朋友也经历过断崖式分手，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为什么呢，是她男朋友的金钱不继续支持着他们过她想要的那种生活，一旦她得不到她想要马上就扔掉，然后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嗯，
她这种就是她也
哦，那这个我还是有点必要。
对，他其实怎么说呢，他也爱，但是呢他更多的是像爱一个工具一样的去爱他的。
他更在乎的就是我跟你在一起我的感受。
就是你能给我提供的价值。
你能给我提供什么，你不能提供我短期之内我不能接受我得不到这种价值的东西。
对，而且他还要求他男朋友经常像，就是因为他是原生家庭里面缺少了父爱，对吧，要求她男朋友像爸爸一样去体贴她，要很多时候要去了解她的心思，然后如果没有了解到她的心思还会立即发火，然后在家里面砸东西。但我觉得哈，就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的一些关爱啊，父母给的一些东西可能啊对她来说不太正向，导致她性格当中有一部分极端的东西，然后她一旦建立亲密关系之后，因为是亲密关系嘛，当时父母怎么对他，他怎么对他的伴侣，对、
嗯，
然后他这样来展现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嗯、
就是把你当作工具人，然后利用。如果你没有利用价值，我先摒弃掉。然后如果你就应该承受掉我所有的脾气，然后你还要来哄好我，属于这种。
嗯，对，其实来咨询过的女生呢，其实有一些哈。就是像你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他的原生家庭当中，他自己成长，比如说他的父母就是在吵架的时候，他母亲会去摔东西，或者他父亲会去摔东西，他会在一个无意识当中去模仿他父母的行为，
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存在了他的灵魂里，
存在他的潜意识当中，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在催眠过程当中去发现，然后并且把它挖出来， 啊丢掉的。
哎，那这一部分就是缺失的部分可以修复吗？好像
可以修复。他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完完全全的我自己，就是我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我的成长经历是怎么样的呢？我父亲他也会在跟我母亲吵架的时候会去摔碗，这个是我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但我没有看他们吵过架哎。
对，现在他们没有，就是我爸在我长大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是在我小时候，他可能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这个感情，处理他的生气，他也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学到的一个东西。
啊，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以前跟我父母沟通，如果他们三句话说的我不高兴了，我吃饭的时候我就会
摔筷子。
对。摔碗，然后我不吃了。
那这个习惯你觉得是从哪里来的？
就感觉跟我爸很像，但后来我就没有跟你爸一样。当我长大以后，我就没有这个习惯了。
就这个也是在一个无意识当中去模仿。
嗯，
对，而且他也时候就是，这个案例嘛，也是我身边的朋友，他就是经常就是挨他女朋友的骂，就是骂的非常难听，都不能播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整个一个情绪啊，然后整个人的那个精神啊，就像被抽干了一样。我看着他啊，因为我也是他的朋友嘛，然后我也是从他口中了解到这些事情的嘛，对吧？
嗯。
所以说，我觉得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应该是蛮大的啊。
嗯，我觉得我也是花了很长时间从这个原生家庭的这种。状态里面就慢慢一点一点修复自己，就跟我们之前那个催眠节目一样，就在修补自己的灵魂。
嗯、
我也在做这个事情、嗯，因为我会去意识到，哦，不行不行，我现在就是太凶了，我不应该这么去对自己的老公，对自己的家庭，我应该把这个关系给他斩断，就是在我的潜意识当中给他进行一个隔离，我现有自己的家庭了。
对，而且他平时也是，就是说他爱的东西，他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又爱又急，你知道吗？
嗯，
我不知道他怎么表达啊，就是狗狗啊那些也会这样，就是爱的时候会给他花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觉得他只要获得了就是用钱买来的东西啊，价值的东西就是爱，然后当狗狗犯错的时候也会很暴躁的上去不停的打，你知道吗？就很恐怖了，当时我就觉得就这个就不可思议，如果他只是在家里犯一点小错哈、啊、我觉得都可以容忍的嘛，对吧？不停的打就很奇怪了，这种
他会打多长时间呢？
嗯，就是有些时候
多长时间，
有些时候
你说不停的打，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狗狗相当于一直打到那个狗狗都已经不叫了，好，他就觉得撒了气了就行了、
嗯。
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呀，好歹也是你爱的东西嘛，对吧？
嗯、
就比如说狗狗，它也算是一个小生命，对吧？
也是一个家人。
你伤害它，你自己也会心痛啊。它其实可能也会心痛吧，有些时候打了过后，自己又在那儿哭，你知道吗？它情绪起伏非常非常大。
嗯、
其实我就觉得它应该就是性格方面。从小父母给的东西没有把他的整个人的观念啊补足，导致他只会这样表达。对，应该是这样。
其实我小时候也会有这种经历，就像我跟我老婆也讲过，读书的时候会拿很多奖状，然后也会受到很多表扬，三好学生这些，但我父母从来没有表扬过我。
嗯，
并且我考试的话几乎每一次都100分，但他们从来不表扬我。偶尔一次我考98、99，他们就要问我，你丢的那一分、两分去哪儿了？
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因为
那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这个亚洲的环境当中，就像我前段时间刷那小红书看到有病的东亚人。
有病的东亚人。
还有病的东亚父母，他们其实就是批评你，然后用一种打压的方式让你成长。
但我觉得我除了小时候有摔碗的这种情节之后，我好像并没有受到他们这种影响，只是我在其他的性格方面，我觉得可能会感觉我就像摄像头一样，我会有一些冷漠的表现、
嗯、
很多东西我不去关心，我也觉得小时候父母也没有给予我很多帮助，也没有照顾我，很多事情我自己能解决，那我身边的人他们也是 成年人了，那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也可以自己去解决，我就不愿意去帮助他们这些东西，就是那种付
就
出
会
的
变
感
得
觉吧，
很
对，
冷漠，
很冷
就
漠，对。
那我们俩是怎么结婚的呢？
因为 这
可能是缘吧。
其实你也不是那种很冷漠，就是像你嘴巴说的，你
嗯，
看到能帮助的人，你还是会去帮助的。
对，有时候我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冷漠，但我觉得我不是那种自私的人，对吧？我会去思考我自己这么做的时候，我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会去思考，我是不是需要去改变一下自己，这种。
就是我在做催眠疗愈之后呢，我觉得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他不能说这个人他干出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就是极端自私的，他可能只是针对这一件事情，对吧？或者
对，
这一个
这
人
一个人，
他有这样的一面，但他对其他人的时候他有很
有
多
可
的
能是
面，
不一样
对，
的。
就是不能让
哦，对对
去评
对，
价
他
别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外边的人，对朋友那些，其实还挺好的。
对啊，
他
对
并
啊，
不是
对。
说，他并不是说他对朋友不好，或者是对周围身边的人不好，他只是针对他的爱人，他的狗狗这种，他会展现出他这种就特殊的爱吧，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结婚的原因。可能我只针对你会比较好一点，对其他人就很冷漠。
其实，在有一个梦境当中，我跟他是有联系的，就是我，在那个梦境当中，我是海鸥，他是一艘船，他当时正在下沉，然后我就站在他的那个船上。看着它下沉，但是我作为一只海鸥，我不知道这个船沉下去意味什么。我当时就叼了一只鱼扔到你的船上，
吃不吃鱼？
你吃不吃鱼？然后
不好意思，
我就觉
我
得
还
这个
整不
行
出
为
哈。
是去救你的，你知道吗？然后结果，
他掉桶汽油来是吧？
掉桶汽油来。我吃95的。
因为我当时就叼一条鱼给他，然后他就。在心里面就是表示非常的感激嘛，然后就是来这个梦境当中报恩的。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自己知道，我
那
是
你平时喝什么汽油？
我平时95的嘛，刚
九八
加
的
的，
喝吗？
九二不行吗？
92，一般吧，口感不太好。
我一直有种感觉，就是我老公是来给我报恩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遇到你之后，我的这个。不管是经济状况还是精神状态，我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开心，然后我的事业也越做越好了，真
相
的
当
就
于他就
是
是
互相旺对方的。
来补足你灵魂的人是吧？
对，所以为什么我决定要跟我老公结婚，就是在之前遇到的那些人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他旺我没有，他们我感觉他们就是克我的，就很克，就是感觉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要么就没钱了。要么他们花我的钱，就我不知道为什么，等会儿我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就是有些人他来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为了花你的钱，
这个我想听，
这个我也想听。
因为在好几个前任当中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因为在我的个案当中也出现了，就是这个人他给男生花了30多万。就是帮助男生创业嘛，在这个过程当中，男生需要钱，他就去借，然后
借的。
借了贷款的30万，然后给这个男生，然后现在还在还这个钱，还没有还完。
我的天！
对，就是在我的个案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就值得思考一下，这个是不是有一部分因为我们自己的配得感，你觉得你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你才配得上这个男生。你必须要付出，你才能够有一段好的感情。为什么我们要谈原生家庭和配得感关系呢？因为打压式的这种家庭，它更容易让你感觉配得感较低。然后你习惯了这样的环境，允许他们这样去对待你。这个男生花掉女生的30万，他不仅仅是用于创业，他拿了一部分去炒股。然后跟这个女生说赚的钱都归女生，结果最后还是全部都亏完了，没有钱还。这个男生他肯定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但是首先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允许他这样对待我们， 就不管在工作、感情、家庭里面，你要让别人觉得你是需要尊重的，你可以心平气和的告诉对方，就是说创业的这30万如果你没有我也没有，那我们共同努力去赚到这笔钱，一起打拼，不是把所有的风险都放在自己这里。就是像繁花里面嘛，汪小姐和那个魏总创业的时候，当时他们不是办了88桌的那个、
啊、我还没看到呢，不要给我剧透。
魏总他要办一个88桌的宴席庆祝他俩开公司，然后需要20万，那个时候的20万大概就是现在的200多万的样子。如果这个时候魏总他是你的伴侣，你一定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他有多大的能耐再办多大的事情，而不是这个钱全部都由一个人承担。当时就是汪小姐她想要承担这20万。
他们俩谈恋爱啊？
没有，他们俩没谈恋爱，我是说他俩一起开公司、哦、就是如果他是你的伴侣的话，他要跟你一起开公司，他说我要拿钱去创业，为了我们将来的生活。所以当时汪小姐她师傅给了汪小姐一本游记嘛，那本游记大概值10万块钱，在那个时候值10万，然后他就把这个所有的钱全部拿给了当时的那个饭店，那个饭店就叫至臻园啊。大家如果没看过的话其实也没关系，就是很短的一个剧透，小小的剧透，就是他当时把这个钱给至臻园的时候，至臻园的那个老板娘就说这个剩下的10万块钱应该由魏总来还，而不是由你一个人来承担。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你被尊重的前提，不应该把所有的压力放在自己身上。如果你的男朋友想要创业你也想帮助他，那就参与到他的项目里面去成为一个股东、嗯、就毕竟这个钱全部都是你出嘛，
嗯
不能够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因为当时他们也没有打欠条，这个经济压力就全部都在女生这里，到现在都这样。就我们现在谈的是他俩是一个男女朋友的情况嘛，怎么样让对方更加的尊重你，就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一定是一个主角的人设，就不要陷入到这种低配的感的漩涡当中，因为你会进入到一个循环，你不停的遇到花你钱的人，然后你不停的给他花钱、嗯、然后最后他离开你，然后你又认识了下一个，在没有跳脱出来之前呢，他就会成为一个死循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去谈论这个原生家庭和配得感，它其实之间是有很大关系的。有这样的信念的话，你就会遇到花你钱的渣男。
嗯，对，会有这种信念。
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啊，我只是假设、嗯、就是老天安排的每个劫难，然后来让你
就迫使你变成现在的样子、
哦、对，
就是让你来补足完你的灵魂之后才会遇到你的
真正
的
该遇到的这个人。
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是在还前一个梦境的债，
对，
就是你欠他的，那你借、哦这个梦境当中就得给他。
那你欠的也太多了吧。
我不是我30万不是我。之前的那个我的前男友呢，就是让我给他充话费，其实也不多，一次就200-300块钱、
嗯、
就还好，其实也没怎么还、嗯。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自己本身非常的优秀、
嗯、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给男生花钱。但这个也不是说不好，你要是开心你觉得没什么没事儿，那你花，但你花完过后又来后悔又觉得痛苦，那这个就不行。我在上一次就是催眠的时候去那个微醺一大口、
啊、
他们催眠，然后后面给一个女生也成催眠的时候，她的潜意识当时我在问她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我的时候，她就说原谅，就两个字，就是原谅。我当时懵，我说是原谅什么，原谅谁，然后我就他也没说话，我说是我的朋友吗，他说不是。那是我的父母吗，他说对，是你的父母。就可能在其他的梦境当中他们也跟我有很多的这种牵绊，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故事是什么，因为我没有给自己催眠过，也没有人把我催眠过。所以说呢当时他给了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挺贴切我当时的那个状况，因为当时我刚刚跟我的爸爸吵完架，然后我的老公也知道这个事儿，就是
我不记得了，我内存条不够。
我当时是因为什么呢？哦，就是我吃饭的时候，我当时就跟我爸说，我说其实我从小到大都特别希望你能够支持我， 就是能给我鼓励，给我夸奖。其实我要的就是你一句，就是赞扬我的话。
嗯，
我希望你能够肯定我。我当时就吃饭的时候我说了这么一句，然后我爸直接给我来一句，他说你不要老想着，
哦，我记得
你不要老想着，
你要学会自己肯定你自己。
对，当时我气的我连饭都没吃了，我当时就直接没吃饭，
嗯，
就直接就走。我说我就是要这么一句话，如果是
我
的女儿。
但我看你爸也经常表扬你啊。
哪有？
哦，有啊。
哪有？没有，他没有，他没有很频繁的，就可能是一年当中有这么一次家长的机会。
但我一次都没有。
你也太可怜了。
然后当时我爸就直接追出来了嘛，因为我当时开车要回家，大概半个小时。
哦，对，那天
车程。结果我爸刚刚在我前脚刚到家，他后脚就到我们
家
敲门了。
对，
我可是咋了？然后其实很多的父亲，就是我们这边的东亚的父亲，你不能说他完全的不好，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
不能以西方的这种思维来理解，嗯，就很直接，
就是很隐晦。其实，嗯，
啊，对，
就是很隐晦的表达出那种像流水一样的那种残缺。
对，我想要肯定你，但这个东西我现在给不了，因为我也没得到过，就是我爸给我表达出来的意思。我感觉到是这样，我当时其实还挺想哭的。我爸站在我门口，又是大冬天，然后他跟我妈从那个小区门口一直走到我们这个房子面前，其实还挺远的，因为我们一般都开车或者骑电瓶车下来嘛，就觉得这距离还好。但他们两个人就走下来，而且还不知道路，其实有条近路，他没有走，他们走了一条非常远的路到我们的家门口。所以当时那一刻，嗯，怎么说？我很感谢他们，就是愿意。
对，
嗯，只是他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个东西，就像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讲我心里面的一些东西。
对，
嗯，
其实在他们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感觉我就已经原谅他们。
嗯，父亲他这个角色他都是用行动来表达。
对，
啊，
很多男人
他很多
他出来
时候他说不出口，他希望你能知道，但是你能不能理解到可能他也不太清楚，他只希望你能知道。
嗯，对，因为我在小红书上面刷了很多就关于大家去抨击自己的父母嘛，说自己父母啊没有给自己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尽了自己所能理解的最大的努力去给到你，
嗯，
他们觉得最好的爱。嗯，
对，就是很多单亲家庭也是这样，就是一个爸爸或者是一个妈妈，
嗯，
他也想
他根本没有
一个人去
解决
去补足那份缺失的感情。
嗯，
很多时候他就算做不到他也再努力，对吧？
嗯嗯，
他有些时候也不会说出来，他说不出口，有些时候对于自己的孩子，
嗯，其实这个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因为有一天有一个跟我父亲差不多年龄的人来咨询我，当时他的成长环境呢非常的艰苦，就真的非常艰苦。他是从山里面走出来的，然后从他读小学开始就一直是拿奖学金，然后在每一次申请这个补助的时候他需要写一份说明书。然后但是因为他年纪太小了，他不知道这个说明书要怎么去写自己家里面的状况，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描述，然后就回去问他的爸爸，他就说这个说明书能不能你来帮我写。他爸爸就从来都没有帮助他写过，也从来没有告诉他家里面是怎么贫困，他就一句话，他说你看着写吧。
因为他爸也不知道啊。他爸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嗯，然后他就说他这个东西就一直写，就写了6年，一直到他高中毕业。嗯，然后当时他就一边说一边哭，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突然就很理解我父亲了，因为他在向自己的比如说我的爷爷求助的时候他也说不出来。
嗯，
是那个时候当时做完那个个案，我就给我爸写了一封信，我其实很少很少写信的，就是在微信上面打字嘛，给他说，就是说非常感谢他，就是给我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就包括其实我在辞职的时候，我父亲他也是一开始很反对， 他不想让我去过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嗯、
这不怪我，这个不要看我，真的不怪
我。因为我老公当时就是非常鼓励我辞职，他说你要做自己，你要做自己，你可以的。
我也没有这样啊。
你有啊？
你在说什么呀？
当时你鼓励我辞职
啊？对，我是同意你去做这个东西的。
嗯，
但我没有教唆你干什么呀？
不，就是我很感谢你的鼓励，因为就是我成长了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我的伴侣来跟我说，我鼓励你，你可以辞，你去做吧，你放手去闯，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他是第一个说出这样的话的，所以当时我就跟我爸说，我就说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他也非常鼓励我去做这个旅游博主。因为做旅游博主这个事儿，对我父亲来说，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他不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赚到钱，
他觉得不靠谱哈。
嗯，然后当时他也极力的阻止我，然后后面他还是就是给我回了封信，就是说，我现在做的这个决定，他也没有办法去干涉，因为他觉得我的意志非常的坚定，我想要去闯荡。他说那好，那你就去，但是我希望就是。你知道在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你的父亲还在你的身后，就他给我写了，
还有人推着你，
对对，
哇，那你
我当时还是很感动。嗯，
所以就是通过这件小事啊，或者是通过这个决定，对吧？
嗯，
然后让自己内心的一个遗憾也补足了，对吧？当时
当时
之前觉得父亲哎没怎么爱过我，是吧？没怎么表达过。但是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一瞬间就补足了，对吧？
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怎么样去把你跟原生家庭的这种拉扯给它隔绝掉，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客体分离。这个在心理学当中也会讲，你爸是你爸的客体，你是你的客体，那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扬你，去怎么样鼓励你，这个是他的问题，你应该把这个客体跟他剥离开，你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
那我自己的课题是什么呢？
你自己的课题就是去，也是像我爸说的一样，就是你去克服一下，就是你确实是不需要任何人来表扬你，你就可以走下去。
你要
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
肯定自己，
对，学会自己去肯定自己。
难道是就是那种相当于自己把自己重新再养一遍，对吧？
啊，就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嘛，把自己再养遍，把自己再重新爱一遍。
就是，对，重新再补足完自己过后，再去体验整个世界。
嗯，
对
对，一定要做到一个客体的分离。
还有就是要用第三视角去观察自己。不要就是说用第一视角去体验自己，对吧？这样才能做到就是说你观察完了过后，你能知道自己的哪些不足，然后从内心去鼓励自己，然后再重新做自己。
对，我还记得给那个我老公催眠的时候，他有几个梦境当中看到的很多都是第一视角，然后有一些是第三视角，
大部分都第三的，然后只有两个第一的。其中一个是我是一只黑豹，我在
是一个豹子，
对，丛林里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是一个父亲，我在一个农场，有一个小房子，
一个木屋，
一个木屋。然后有一个女生，她在木屋的门口坐着等我。然后我走到她面前的时候，她就过来抱我，然后叫我爸爸。就这么。
她的样子什么样的呢？
一个金发的一个欧洲的女生。
你自己也是那种彪形大汉？我
也不是，也不是。
他跟我说他很壮，
很壮的一个老头。
对，很壮的一个老头，
手上很多毛，然后就一看就农场的一个老头。
农场主呗。
对，农场主。长了很多胡子的那种。但我自己就我不是第三的这个视角去看到我自己。
你刚是把手伸出来看吗？
对，我伸出来看到我身上很多毛。然后我一摸我有胡子。就是这种。
你不知道自己脸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
是吧？你得照镜子才知道。
对。
当时你们就只有两个人住在那儿。
对。然后
他
抱了我之后，这个女生就不见了。
就跑开了。
不是跑开，直接就不见
了。
消失了。对。
嗯，
之后我就不记得发生什么，内存条有点不够。
然后我记得你有一次看到的是一个富商， 然后手上有很多的珠宝。
嗯，对，那个东西，那一次我的感悟真的让我感觉很多东西我自己可能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为什么会这么说？
么
突然一下。
突然一下为什么这么
感悟了？
对，因为我仔细去回想这个东西，我自己是一个商人的感觉。
嗯。
我穿的是打高尔夫的那种衣服，
嗯，
然后手上戴了很多很大的那种有宝石的戒指，
就指老鼻子钱的，
就很有钱的感觉。
嗯，
我的空间是在一个树林里边，
嗯，
然后有一条黄泥巴的小路，很长很直，两边全是树，而且树的样子完全一样，高度也一样，
嗯，
但我就两边看，我一眼看不到尽头。最近去回想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可能就算我自己去很拼命的去赚了很多钱啊怎么样了，可能我的人生方向也会让我感觉很迷茫，因为我看不到，虽然我的路是直的，嗯，但我经历的东西全都一样的，全都是一样的树。
嗯，
你是说在那个梦境当中？
对，
那个角色。
对，那个角色，我就感觉好像我就算很有钱，我也不会有一种很就还是很迷茫的感觉，
哦，没有那种很满足。
对，我一眼看不到尽头那种路，
嗯，
两边都是，
那个，
我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行。
那在那个梦境当中有这种原生家庭的困惑吗？
嗯，那倒没有，只是提一下。
只是觉得除了钱没其他东西。
没其他的，没其他的，
整个人太空虚
了。没有烦恼
了，
就是没有烦恼了。
有了钱路都通了，
你这个原生家庭就不是问题了。
都不是问题，小问题。
你后面还有其他的，你是从第三视角看到的。
我看到的还有很多的眼睛，
嗯，
看我，还有很多的门。
不是摄像头吗？
摄像头是一个，眼睛是一个，
还有门。
还有门，
那就跟那个朱赤一样是吗？它也是有几扇门，然后
它是几扇，我是那种门已经围成了一个球形，把我包围在里面，
嗯，
周围的空间全是白的，
嗯，
黑客帝国那个呗，
其实都
有
点黑客帝国的感觉，
没有，
我感觉就是催眠故事多多少少都会，
不，它门之间是有缝隙的，门是飘在空中的那种感觉，然后是围成一个球体，中间有很多缝隙，然后门是很整齐的。
嗯，
就我就感觉当时是我的人生有很多选择，
嗯，
然后我开任何一扇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有很多我不知道选哪一个，跟我的性格也很像，我经常不知道选什么，一般都是你说什么我就按，对对对，就这样，对吧？
嗯，然后你当时有打开那个门吗？
没有，我没有选任何一个，
你就是
我就在正中间，我也没有开任何一扇门。
哦，你当时也没跟我讲啊，这个，就因为在我们催眠过程当中，我要时刻了解他看到的画面，我才能引导他去探索这个场景。但这个场景，
当时如果
我
去很仔细去跟你描述这个东西的话，我很可能就清醒了。
啊，
嗯，
你就醒过来
了。对，
什么样的门呢？
白色的木门，
全是白色的
木门，对，那种欧
式的，每一个都是关着的，
都关着的，而且每个门都一样。
那有没有同事呢？
没有，
也没有同事。然后之后看到什么了？
就很多眼睛，看到眼睛的时候，周围全是黑的，
嗯，
漆黑一片，然后一整面的眼睛盯着我看，
嗯，
全是眼睛，
全是眼睛，
啊，
嗯，
就很奇怪。我，
哎，我想问一下啊，你在那个梦境里面不会感觉到就是害怕啊、恐惧啊？
不会，完全不会，
不会。他完全没有，就他一般都是他醒过来了之后，
我醒过来之后我去
回
忆，
他才会开始有这样的情绪。
当时还觉得一切都挺自然哈，啊，
对，很正常，你觉得你看到所有东西都应该发生的，
应该发生，
对，这种感觉，
嗯，是那种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的眼睛？
对，
眼睛都一样的，但是他我说他是眼睛又觉得不是很像，因为他是一圈一圈彩色的，然后也是眼睛这样长条的形状嘛，
嗯，
中间眼球一圈一圈一圈的，
嗯，
彩色的眼睛，然后满墙都是那个，
嗯，
其实想起来还是挺恐怖的那个画面，
还是挺恐怖的，
对，挺恐怖的，因为周围全都黑的嘛，
那个状态你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你也是安全的，
嗯，对， 我就感觉这些眼睛就像我生活中时时刻刻在关注我的那些人，让我感觉很有压力。
比如说，谁关注你？
是
我也不知道，我就感觉
你生活当中一直有人在关注你。
也不说有人吧，就是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不想做到让别人失望的那种感觉。
但具体让谁失望你
我
也
也
不
不
知
知道，
道，
对，就每一件事情我都
会不
觉
会
得
就是你的父母，就是你不想让他们失望，
也有这种可能，
一种就是自己
潜意识当中的
给
投射。
投射的一个父母的形象，比如
对，
说爸爸妈妈不希望你做不好，不希望自己的儿子
对，
失
我就
败。
觉得他们好像在我做不好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总会来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我们之前在看一个节目，当时还提到了，就是大家会厌蠢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比如说，你讨厌愚蠢的人，我感觉有一些人的状态就是他们不喜欢
比他们笨的人像，
相处。
对，
对，因为那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就是你讨厌自己的那个
投
愚蠢
射，
的那个部分，你投射到了这个人身上。你会觉得啊，我没有办法忍受他，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忍受小时候被批评的那个自己，就是你有一部分的自己是没有被自己接纳的，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大家，比如说你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好像确实有这样的，那你可以去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跟自己回想一下，小时候你做过哪些事情是被父母严厉批评，然后你自己长大了之后有哪些事情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容忍的。把这些事情都找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的去跟自己说，这件事情我已经原谅你了。一个一个去跟自己说，这件事情我已经原谅你了，我已经原谅我当时的父母，他们这么去对待我，这个确实需要花一点时间。
喝一口怎么
厌蠢，无法原谅。
为什么
我喝点东西，我怎么了我？
我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我当时也提到过，我说我被老板 PUA 嘛，他一直就说我，哎，你怎么连这点事儿你都做不好？哎，你怎么就是怎么？反正我当时就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环境下，我就有一点开始怀疑自己了，就是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然后结果我的朋友过来跟我说，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老板的问
对，
题，
如果换你怎么样？
我已经与自己和解了呀，还能怎么办？那就蠢就蠢呗，对不对？人总有蠢的一面，要允许多面的自己出现呀，对吧？
还有
就
无
是
痛风烛啊。
如果你做真正的，你真正的就是每一次你做不好的事情，你都会去严厉去苛责自己啊，之后
苛责别人。
对苛责别人，你会给身边的人啊，给自己无形当中增加很多很多压力。
我做旅游博主还是做的风生水起的，我做催眠，然后做这种辅导，大家都还是很乐意来找我聊天。就最近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去回复大家，是因为我需要就是花些时间让自己调整过来。
毕竟就是每一次的那种体验嘛，对吧？也会消耗你嘛，对吧？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就发现我当时的那个心理咨询师，他也有自己原家庭的问题，我们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就提到了，就是他的女儿当时在北京那边做手术，是一个人去的，他女儿，然后他没有去陪伴，他当时跟我说了原因，他觉得这件事情在他的心里面是个结，他说，我女儿当时去做手术，我觉得我什么忙都帮不上，然后我能够做的就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我知道这个手术它是有风险的，就是在这个状态下，我反而必须要让自己轻松或者怎么样。但我对他的这个做法还是有点那个疑义在里面，就是说，自己最
但我
亲
跟
近。
他很像哎，我觉得，反正我也什么也干不了，我去干嘛？
他就没去。但是我觉得作为当事人，他还是希望自己的母亲能够陪伴在身边。
每个人的心
我
态
觉
不一
得，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害怕去面对，比如说这个手术失败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他害怕去面对。
他给自己一个乐观的态度嘛，对吧？来接受任何应该接受的结果，让自己跳脱掉那个无形的那个压力，对，也不要给身边周围的人产生压力，对吧？
所以为什么就我感觉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在他给我做咨询的时候，他还会提起这个事儿。他第一个是想让我，就是说觉得有些事情是你能够解决的，那你就去做；有些事情解决不了，你就还是放手。
那这个就应该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东西一样，父母也许有很多东西他自己表达不出来，但是并不代表他自己没有去爱自己的子女。
我们现在又是站在一个母亲的视角去看待他怎
对，
么想他女
他
儿的。
就去沟通就好了，他跟他女儿讲我当时怎么想的。
我们今天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了就原生家庭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子女的时候，父母他们对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有一些事情是伤害到我们，然后我们后面。又跟这个心理咨询师聊天的时候，我去看到了他作为一个母亲的时候，他是怎么想他的女儿的。他其实是非常爱他女儿，但只是没有办法去表达。那我们通过这种不同的角度，让大家更加清楚，有些人他的表达爱的方式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几个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去尝试跟自己的父母沟通，哎，他有哪些。行为伤害到我，你可以直接跟自己的父母讲出来。那你也可以通过催眠的方式，你觉得没有办法在现实当中开口，那你可以通过催眠的方式，你在潜意识当中告诉自己的父母，在自己的心里面原谅他们。因为在那个上海的案例当中呢，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去原谅他的父母的，最后他还是回到他原本的城市。这个结果呢，对他来说，他后面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个结果他是接受的。就是他的父母要求他回去，后面他在上海也是因为确实是太辛苦了，太多的工作要做，然后房租也很高，他就回到自己城市。他那天回去的时候跟我说，虽然说心里面有很多的不甘心，但是我现在父母安排的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呢，就是目前最好的一个安
结
排
果对
了。
他来说还是比较圆满的一个结果。
对。他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年了，他的父母都没有办法改变，他不会再去尝试去改变他的父母，但是他会在沟通的时候，更多的是去提醒他父母，哎，你这句话伤害到我了，我觉得就是一种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去化解这种
对。
以前会有很激烈的对抗、砸东西、然后吵架这样的方式，他会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跨出了这一步之后，我觉得。对他的原生家庭这种关系是很好的一个进步。
也是跟他父母和他自己做了一个和解，对吧？
对，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跟你的父母表达你的感受。那虽然说有可能你会得到跟我爸一样的结果，他会跟
你要学会自
你
己
要
肯
学
定
会
你自己。
自己肯定。那这个是因为没有办法改变嘛，但是后面因为我意识到他是真的爱我，那我也。就无所谓了，我也不会再去强求他真的给我什么肯定，他也真的说不出来。对，大
因
家
为
可
你
以，
去要求你父母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也会觉得啊，好难受啊，他为什么要求我要这样做，对吧？
一定要告诉自己，你不会再强行的去要求父母为你做什么，让他们成为你想象当中完美的这种父母，完美的原生家庭。这个在现实当中，他会有一点困难。我们不要把这个要求设置的这么高，我们能做的就是慢慢的去沟通，告诉他们，哎，你可以怎么样去表达你的想法，这个表达方式我是接受的，但如果你是指责我的话，我确实心里面会很难受。
就是适当表达，适当原谅，对吧？
每一个人完美的结局都不一样嘛，也不能说大家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必须都像电影、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完美的家庭，不会有这样的。
对，而且其实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剧本你就看过了，因为在我们催眠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去到你来到这个梦境之前的地方，看一下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那在那个时候你会看自己的剧本，你有什么样的父母，是你自己选择的这样的父母，他也是有原因的。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个案就问我啊，为什么我会
选，为什么我要选最
我这样的家庭
的，
这个东西它是一定对你来说有安排的，它对你来说就是最完美的，不管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艰苦的环境，艰苦的原生家庭，它一定是有存在的原因的。
就自己看过那个剧本之后，就是知道自己会体验什么，走到哪一步会成长，对吧？
嗯，
然后才会去选择这个剧本嘛。
这些对于你来说都是需要的。
对，
但有很多人听到这个话以后，他们会很绝望
啊！为什么我需要这样的人生？
就是我难道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吗？可以改变，就是我们的这个空间，它是随时都在切换的，不管是平行宇宙也好，你随时都可以切换，只要你跳脱出这种受害者的情绪，你不是一个受害者，你是这个世界的掌控的人，你是选择了这个剧本，那你就是这个剧本的主角。那接下来发生怎么样的剧情，想要操控它也好，你想要去到其他的平行空间，只要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就可以去到，
让自己控制剧本，而不是让剧本控制你，对吧？
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和问题呢，都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的听友群呢，现在原本有400多个人，然后我们准备开二群了，我也会慢慢的开始回复大家的消息，因为前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没有看信息，我会从这周开始回复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我们地球疯人院，之后我们会分享更多关于催眠还有玄学还有关于疗愈方面的话题，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
拜。
那种夜深动物会情愿为了一棵古树放弃了森林，其实那头披着古